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1号星期二，也是国际新闻。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着严重领土主权争议的菲律宾对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最新达成的奥库斯三国印太联盟表示支持，希望美英澳新联盟将会有助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平衡。菲律宾外交部长洛印在一项签署日期为星期日的声明当中表示，提升一个近邻盟友的军事投射能力可以恢复并且维持而不是破坏军力的平衡。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以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上周三通过视频共同宣布建立一个立足于印太地区的新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机制，并且将分享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量子计算、水下系统以及是远程打击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信息以及是技术专长。美国同英国仲特别承诺协助澳大利亚建造后者急需的核动力潜艇。美英最新的联盟关系，特别是美英承诺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引发了北京的强烈抗议以及反对。而菲律宾在东南亚的邻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因为担心超级大国在东南亚越演越烈的角逐，亦都对美英澳的最新动向表达关切以及不满。菲律宾外长洛恩在声明当中表示，只要澳大利亚核潜艇不配备核武器，奥库斯联盟的行动就未有违反1995年签署的东南亚无核区条约。美国两党参议员对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出反应，呼吁美国在贸易议题上面同亚太地区重新接触。美国参议院国际贸易、海关以及全球竞争力财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卡帕以及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科宁就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即是 CPTPP 的新闻作出反应。两人都对前政府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决定提出了批评，并且在近几个月当中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努力提出警告。卡帕参议员和科宁参议员在20号的新闻稿当中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对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加强他们的全球贸易实力感到吃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是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微妙而又含蓄的举动提出警告。这项协议就是为了对抗中国的贸易影响力而成立，美国却是错误地撤出了这个协定。我们在上个星期看到他们朝着这个令人担忧的方面迈出了肯定的一步。两位参议员仲指出，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美国的贸易领导地位对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十分之重要，中国显然并未有等待在这个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星期一相继在选举当中承认失败之后延长了他的六年任期，声称他已经赢得了明确的执政授权，虽然杜鲁多未能够实现赢得多数国会议席的目标。杜鲁多星期一的胜利演说当中表示，他将会专注于让国家度过新冠病毒大流行。
You are sending us back to work with a clear mandate to get Canada through
this pandemic. 杜鲁多表示，你们是令到我们带着明确的使命重返工作岗位，让我们度过新冠病毒大流行并且迎接更美好的未来，这个正是我们准备做的。自2019年以来一直以下议院少数派地位执政的杜鲁多决定作出政治上的赌博，提前举行大选，并且利用他的政府对疫症流行的处理，其中包括大量增加政府的开支以支持个人以及企业，以及是推动高疫苗的接种率。保守党领袖奥图尔在承认失败的演说当中批评杜鲁多在疫情流行期间通过提前选举在加拿大造成更加深层次的分歧。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一和新上任的英国贸易大臣通话，主要讨论了如何解决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扭曲市场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戴奇大使在和英国负责国际贸易的国务大臣安妮·玛丽·特里威廉，并且同意两国继续开展富有成效的对话，以应对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在扭曲市场行为所带来的共同挑战。他们同意在今后就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保持强有力的持续的对话。 谈到美英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系，这份声明当中表示，戴奇大使强调了他致力于深化美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以及投资关系，并且讨论了他的办公室对特朗普政府时期展开的美英自由贸易谈判仍然是进行的审议，以评估一项潜在的协议如何支持拜登以及哈里斯政府更广泛的重建德到更好的议程，但是声明并未有提及到这个审议几时结束。戴奇在今年三月同当时的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举行了视频会议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他的办公室对美英贸易协议谈判进行的审议，并且同意建设性地解决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英国首相约翰逊这个月对他的内阁进行了重大的调整，特拉斯出任外交大臣，原任商业能源以及是产业战略部国务大臣的特里威廉斯出任贸易大臣。拜登政府目前正在酝酿对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启动301条款调查。美国在星期一将更多的海地移民遣送回国，美国高层官员警告成千上万来自这个岛国的人，说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在美国以及是墨西哥的边界入境。有关边境混乱场面的视频似乎显示一些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骑着马挥鞭是抽打这些移民。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是看到这些的画面，但是未能够掌握全面的背景。他还补充表示，他是无法想象在什么背景之下这个会是恰当的。我不认为任何看到这种场面的人会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或者是恰当的。沙奇还表示，他可以向大家是保证这个不是美国的政策。显然任何有人是未有受到人道待遇的情形，不理他们是不是来到我们的边境，都不符合拜登政府的政策。他还补充说，美国红十字会以及其他的人道机构向边境的移民提供了资源。根据某些的估计，人数最多达到14000人的海地移民最近大批聚集，希望在美国开始新生活。他们的人数之多令到美国边境的人员是难以应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研学施政三个人被控串谋颠覆还押后讯，学者质疑警方滥用国安观念。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警方国安处星期一再次展开拘捕行动。去年五月成立的学生组织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战以及两名前成员被警方拘捕，指控他们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二随即被押解到法院提堂，法官拒绝三个人保释，需要还押到11月初再次提讯。警方指研学施政涉嫌透过社交网站和摆放街站宣扬煽动仇恨政府，以及向在囚人士提供物资招揽追随者。黄日战在被捕前接受访问时表示，在后国安法时代仍然参与社运，是希望带着2019年社运被捕及流亡人士的信念，令香港变得更加好。有学者质疑警方滥用国家安全的观念，作出一些无边界的指控，企图令公民社会全面噤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一，即是9月20号清晨展开拘捕行动。去年5月成立的学生组织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战和前秘书长陈次深、前发言人朱慧莹被警方上门拘捕，三个人年龄介乎18至20岁。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星期一下午交代案情，表示三名被捕人士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3条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李桂华表示，研学施政故意在去年6月30号国安法实施之后，继续不断透过社交网站和摆放街站发放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言论，呼吁市民不服从法律，并且建议市民集武、全民勇武抗争。警方认为这些言论是颠覆政权。
例如他在当在那个疫情之初的时候，他都是呼吁人就是不要用这个安心出行的。如果你是要 填寫呢個資料嘅話咧，都用一啲假嘅信息，要嚟破壞呢個嘅制度。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有講，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對於佢嚟講咧，唔係一個口號嚟嘅，係一個我哋民族嘅信念。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咧，佢話覺得下一場嘅抗爭咧，可能係一個戰爭，可能係一個革命，所以咧，佢要裝備好佢嗰個心態同埋技能。亦都建議啲人咧去習武，因為佢覺得革命再嚟臨嘅時候咧，佢係要需要全民去勇武咧去抗爭。咁最尾依一個咧更加明顯啦，佢咧就係話，佢話咧我哋依、這個佢哋依個嘅抗爭咧係要對準依個嘅港共政權之外咧，亦都咧係要對準依個嘅中共嘅政權。
李桂华表示，研学施政最近变本加厉，在旺角设立会址作聚脚点，进行小买卖和展览。他认为这些策略是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发展他们的兴趣，从而提供一些机会去输送组织的想法，希望聚集的市民可以加入组织的行列。李桂华又表示，研学施政有系统咁样向相同理念嘅在囚人士提供物资。佢引述早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埋惩教处处长胡英明提及，相关物品例如朱古力同埋发夹，可以用作招揽狱中嘅追随者。
第二样咧就系咧，佢哋都好有系统地咧，就向佢哋一啲有相同呢個嘅信念嘅在囚人士咧，去提供一啲嘅物資。嗱喺呢一方面咧，我估大家都會留意到較早前咧，保安局局長啦，同埋咧呢個懲教處嘅處長咧，都有提及過相關嘅事情噶。就話呢啲咁嘅物品咧，其實係好有用啊，對佢哋一啲人咧係可以招攬到一啲咧係喺獄中嘅追隨者嘅嚇。
李桂华表示，警方的拘捕行动将会继续，并且会集中调查研学施政的资金来源和金主。李桂华回应传媒提问表示，支援在囚人士不会违法，但是假如意图是透过帮助在狱中信念相同的人招揽他们的追随者，从而增加影响力，继续违反国家安全，就是属于违法。警方展示多箱估计是在研学施政租用的货仓里面检获的证物，当中包括朱古力豆、鱿鱼丝等的零食和湿纸巾、强生爽身粉、润肤油、书本等的日常用品，全部都是目前惩教署认可可以交给狱中在囚和还押人士的物品。三名被捕人士星期一在警署通宵扣留调查之后，星期二即是9月21号中秋节的下午被押解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他们各被控一项港区国安法第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代表控方的高级检控官李庭伟表示，本案将会转介到区域法院审理，申请将案件押后，获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苏文龙批准，但是三名被告的保释申请就被拒绝，需要还押到11月3号再提讯，以待控方准备转介文件。黄日战离开被告栏的时候大叫中秋节快乐，陈次深亦都向旁听人士挥手。研学施政九月初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们展开了社区计划不二，在旺角一栋商住大厦租用一个小小的空间，定期举行展览、读书会、工作坊等的活动，让曾经熟悉的彼此再次相遇，感受到彼此的存在，甚至有更深层次的连结。研学施政名为不二的社区空间9月7号开始试营运，记者当日到访，研学施政召集人黄日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他表示，国安法之下，香港人在公共空间讨论时政的机会被收窄，他们每次在街上摆街站都会被大批警员包围，多次向他们的成员发出防疫限聚令告票等等，甚至拘捕他们。因此他们希望租用一个社区空间作为一个聚脚点，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也都希望协助在囚人士和黄色经济圈。
咁同時例如 area 嘅話就會有啲 product 啦，咁啲產品咧淨係會有兩個部分嘅啫，第一個部分咧就係一啲手足寄賣啦，其中包括可能係一啲暴動手足啊、坐緊嘅手足啊、色囚嘅手足啊，甚至一啲已經唔係香港嘅手足嘅一啲寄賣。而另外一 part 嘅話就係啲香港製造嘅產品，因為大家成日都會講黃色經濟圈，但係我哋想一個 promote 一件事就係比黃色經濟圈更加值得大家去做嘅一件事就係本土經濟圈，因為可能有啲黃店咁樣都用嘅一啲唔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 product 嘅時候，我哋就諗緊會唔會我哋呢個空間就淨係賣 made in Hong Kong 嘅 product。而第三 part 咧就係見到嗰度有一棟牆啦，咁嗰棟牆嘅話就係我哋每一個星期啦，或甚至每一個月啦，就可能轉一個主題，可能今個月嘅主題我哋攞咗十首廣東話歌嚟做主題，我哋揾咗一個朋友仔啦，佢就幫我哋畫成一啲畫啦，我哋都想用一個咁細細地嘅展覽咁樣俾大家去做咯。可能呢個就是一個好多元化嘅一個空間啦，想形成。
記者問及支聯會六四紀念館早前被當局以違反公共娛樂場所牌照等嘅理由被迫停止開放，會唔會擔心言學施政嘅社區空間亦都會被當局調查？黃日戰坦言有心理準備，執法部門會上門關注，但係佢強調有做商業登記等合法營運嘅手續。
其實都擔心就一定嘅，但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個空間嘅每一件事啦，或者每一個 area 咧，其實我都跟足條例去做嘅。即係例如我哋都會有開公司啊，會有商業登記啊，或者嗰啲例如嗰啲畫隔離啊，其實都會有一個標示嘅價錢嘅。例如係6,090,000、7,210,000、8,310,000咁樣，即係都會有一個價錢去售賣咯，而唔係一個純粹嘅展覽一個娛樂咁樣嘅感覺。而同時即係其實我哋都懷疑嘅，即係啱啱都有一個比較可疑嘅一個男仔上咗嚟啦，即係佢喺周圍喺度睇啊咁樣嗰啲，所以都會擔心嘅。但係我都相信我哋呢個係比較安全嘅一個地方都係。
言學施政社區空間首個展覽是十首廣東歌歌詞構思的十幅畫作。記者問及這些歌詞會不會涉及一些敏感詞，在社區空間寄賣的書籍會不會被當局認為是禁書。黃日戰表示，後國安法時代香港人表達的空間確實是收緊了，他希望透過這個展覽和寄賣的書籍表達思想的自由，也都希望保存廣東歌的文化。
我會覺得是現在這一刻，就是可能是俗稱的後國安法時代，其實很多東西都逐漸地收緊，但我們相信思想是自由的，知識是自由的，我們是有這個權利和我們是有這個義務去讀更多的書，無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香港的未來，我們都應該是不斷去修文，所以我們都想用這個空間鼓勵香港人讀書。即是為什麼我們這個地方是可以給大家免費看書，甚至是自由定價去買書，就是希望大家用一個比較低的價錢去讀書咯。而且我們的書呢都只是會有例如是歷史啦、哲學啦、社會科學啊，同埋政治呢四大類型啦，同埋文學主要都係，所以就係希望大家可以讀呢啲書，去不斷增值自己咯。
記者問及黃日戰早前因為擺街站等嘅行動多次被警方拘捕，會唔會擔心開設社區空間同埋支援在囚人士會被警方國安處關注甚至拘捕，而被控國安法嘅罪名嘅話，刑罰可能高達3至10年嘅監禁，係唔係有咁樣嘅心理準備？黃日戰表示，他在後國安法時代已經有心理準備會被拘捕，而他仍然參與社運，是希望帶住2019年社運被捕和流亡人士的信念，令香港變得更加好。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一清晨拘捕黄日战之后，将他押解到旺角的社区空间搜证，甚至爆破门锁进入单位里面。记者星期二中午到访的时候，社区空间的大门没有重新装上门锁，门上贴上休息的告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不知道警方国安处这次针对言学施政的拘捕行动是基于该组织在社区空间进行飘书等活动，抑或是协助在囚人士收集物资。他质疑警方滥用国家安全的观念作出一些无边际的指控，企图令到公民社会全面噤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日本参议员呼吁日本和台湾共享海上情报， 分析人士睇法兩極分化。中國軍方近年嚟喺西太平洋活動頻繁，尤其係喺巴士海峽與宮古海峽兩地，引起日本嘅擔憂。陸上自衛隊出身嘅日本參議員佐藤正久近日公開呼籲台灣同日本應該共享中國軍隊在兩處海峽動向的情報，亦都呼籲美日台三方盡速成立外交、國防、防衛合作機制。對此倡議，分析人士睇法兩極，支持者認為雙方軍事部門應該趁早密切交流情報，以掌握中國的動向，但反對者則認為日台關係缺乏法制化機制，共享情報是不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继日本自民党和台湾民进党在8月底首度召开二加二交流会，触及到双方在海巡合作以及敏感的军事交流议题之后，日本自民党的代表之一参议员佐藤正久近期在台北的一场座谈会上进一步公开地呼吁日台情报共享。在台湾国策研究院在9月8日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上，佐藤正久透过视讯演说指出，从经济安保的观点来看，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对日本非常重要，因为日本有九成的进口物资通过南中国海、巴士海峡以及是台湾海峡。但是巴士海峡在日本雷达的监测范围以外，因此佐藤正久说，若然台湾能够分享巴士海峡的侦测动态，将会有助于日本安保，而日本在宫古海峡的雷达可以侦测到中国在东中国海或者黄海的舰队，亦能够将情报回归给台湾。他强调，日台共享巴士海峡以及是宫古海峡的情报事关重要，有利于双方尽早侦查到中国舰队或者战机的动向，以快速因应。佐藤正久是自民党内台湾政策检讨小组的召集人，亦都是日本政坛著名的反中重要人物，带有浓厚的右翼色彩。巴士海峡以北衔接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以南衔接菲律宾巴丹群岛，是打通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重要国际隧道，亦都是国际大洋航线远东东南亚航线的必经之处。就战略意义而言，巴士海峡特殊的海洋水文气象特征，使到它成为绝佳的潜艇伏击作战区。宫古海峡则是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以及宫古岛之间，连接中国近海以及西太平洋，是中国船只航向南太平洋岛屿、澳大利亚以及横穿太平洋最经济最便捷的海上航道，亦都是中国海军穿越第一岛链的重要航道。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就地缘战略而言，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主要展现在海上生命线。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第四大原油进口国、第三大煤炭进口国，而且全部都是依赖海运运输。他说，日本近九成的原油依赖中东进口，近七成的天然气需要经过南中国海过渡台海输往日本。因此如果日本政坛清英所言，台湾的安全不单只是关乎到冲绳的安全，亦都有关本土的能源安全，是日本生存的关键。民进党立委蔡适应亦都在该个座谈会上面透露，台日执政党二加二的交流会最重要的就是提及到日本宫古岛的议题。他说，自2013年起，日本航空自卫队因应中国空军战机紧急起降的次数就超过400次以上，这个代表着中国将飞航宫古群岛视为突破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意向。蔡适应还说，如果中国成功夺下台湾，台湾周边的八重山群岛或者是琉球群岛等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要扩张影响力的区域。他说，日本已经有所警觉，最新的国防白皮书亦都提到了要加强经营西南诸岛，除了增设雷达站之外，未来亦都考虑进驻飞弹部队。对于日台共享情报的倡议，部分战略学者持赞同的态度。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地域研究部部长门间理良9月初投书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时候指出，如果台湾有事，西南诸岛亦都会成为战区，这是军事常识，因此台湾有事亦都意味着日本有事，如果日本蟹台准备的话，恐怕是要付出代价。他写话，为了把握共军的动向，迅速确立日本的初期行动阶段的体制，和台湾的情报交换比以往更加紧密，凸显重要，至少平时要密切实施军事情报部门的交流。他认为关于日台两军实际部队运用的沟通，与美军一起在檀香山实施是比较可行。金融时报今年7月以头版的篇幅报道，日本曾经要求美国分享台海军事计划。报道引述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的讲法，指出美国和日本是急需创建和台湾共同分享情报的机制，特别是在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机和船舰的资讯，尤其是宫古海峡。解放军辽宁舰队是率六艘的船舰曾经在4月穿过该个海峡进入太平洋。该个官员指出，目前台美之间有军事情报分享，日美之间亦都有军事情报分享，但是就是未有三方共享情报。他说情报共享总是不能够到战争开打中途才结纳，必须要现时就要做。于是2017年三方同意共享军机编码，踏出第一步。而在这个机制底下，若然中国战机进行远海长航的演训，展现它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的实力的时候，美日台的战机就会升空监控中国战机的动向，而彼此的雷达荧幕亦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方空中战机的位置和航向。不过国防安全研究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台日非正式邦交国不适合直接交换战略情报，或者是透过美国是比较好的连结平台。
依照日本的国内法，他没办法直接就是提供台湾类似这种情报交换，但是如果再透过像那个美日安保的机
制。苏子云表示，依照日本的国内法，他是没办法直接提供台湾类似的情报交换，但是如果透过美日安保机制做这种情报分享的话，对双方应该都会有些的帮助，但是前提是他相信台湾是不会刻意去刺激北京，纯粹是为了自保，北京当然会比较不开心。解放军研究专家、位于高雄的中山大学亚太英语学課程的兼任助理教授林永佑則是認為，台灣安全關乎日本的安全，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到台海之間，解放軍的戰機、船艦、潛艇等是武器，一旦發動對台作戰，亦都會影響到日本的海上交通。
对日本来讲的话，它从南海然后经过台海，它的一些船运或是这些天然资源都会经过这一条。
林永佑表示，对日本来讲，他们从南海是经过台海，他们的一些船运或者是天然资源都会经过这条路线，所以在这里的话，共军的动态都会对我们或者是对日本来讲是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当然会希望是不是可以去做到和台湾分享情报。
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像东沙岛，因为东沙岛它就可以去封锁了台湾海峡的一个海运。
林永佑继续说，对日本比较重要的反而是东沙岛，亦都是普拉塔斯群岛，因为东沙岛可以去封锁台湾海峡的海运。如果今日台湾海峡被解放军封锁的话，这个亦都代表着日本的航道亦都会被封锁。所以对于日本来讲，他自然会关注今日台湾在离岛或者是在美日部队调动的时候，会不会台湾亦都会有应该扮演的相互角色，台湾的战略是不是有因应的作为。林永又指出，解放军要穿越宫古海峡，亦都必须要经过台海北方或者东北方的海空域，其中就包括日本和台湾的重叠空域。因此若然双边达成合作默契，可以节省双方军力或者是部队的调动。虽然日台共享情报有助于两国应对解放军的活动，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不认同这种的做法。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9月10号在新智库台湾日本研究院举办的圆桌论坛上面就指出，日本不可能在签署正式的协议之前就随意分享军事情报，任何泄露军事情报给予台湾的日本官员恐怕是面临牢狱之灾。他说日本安全政策的自主性以及灵活性是非常之低，经常有人以为美国对台军售为例，询问为什么是日本不能够对台军售。他直言麻烦这些人先去了解一下日本的法律制度，看看日本受到了怎样的限制。对于佐藤正久的共享军事情报倡议，松田康博透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佐藤是国会议员，他的言论尺度是比较大，可以想讲什么就什么，但是不能够代表政府。他强调任何国家的军情未法制化之前就不可能是外泄给予其他的国家，日台之间缺乏法制上的保障，短期内不可能有合作的迹象。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6月29号接受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专访的时候就指出，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保护台湾，隔日立即遭到防卫大臣岸信夫亦是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更正为是他的个人意见。松田康博以此为例表示，部分日本政治人物发言不正确，反映出日本对台海现状的危机感，这个是事实，但是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政策是有所改变。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助理教授石原忠浩亦都认为，佐藤出身是自卫队，是日本国会少见对安全议题特别关注的议员。作为国会议员的佐藤或者是副部长级的中山泰秀之发言，大多是有感于中国带来的威胁，但是不代表日本以及台湾马上可以合作。
我觉得应该是国会议员也有些人这样的想法了。不过真正的
石原忠浩表示，他是觉得应该是国会议员亦都有些人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真正的决策核心的人仍然是行政官员，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是另外一回事。台日要解决的议题是太大，毕竟日本和中国交流这么密切。他说台日之间有待深化的官方关系仍然是军事合作的最大绊脚石。
台湾方面是期待美国跟台湾可以做的，为什么日本不行呢？
石原忠浩表示，台湾方面期待美国跟台湾合作，为什么日本不可以？日本和中国是邦交国家，日本和台湾是民间为主的关系，政府之间的交流的层次是比较低，日本部长级人物是未有离过台湾，这个是很现实的限制，政府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是非常之困难。一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前驻日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台湾亦都尝试推动日台情报共享，但是日方意愿不高。他说日本通常是乐于接受外来的情报，但是不太愿意分享自己拥有的情报。他还说日本军事组织封闭，不太同外国分享情报，佐藤的想法对军事部门没有影响力，更何况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情报日本亦都看不上眼，而且在日美同盟的关系之下，日本只要是找紧美国，什么情报就都有，不见得愿意同台湾共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房地产业步入严冬，国家严密监控之下，当局对楼市实施双向调控，各地出现房价限涨与限跌并存的现象，房屋销售急剧萎缩，房地产公司大批倒闭。今年到九月份以来，已经有274间房地产公司发布破产文书，平均是每日一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品牌企业恒大集团深陷债务危机，目前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中国当局正在救和不救之间犹豫彷徨。舆论分析恒大有可能成为引爆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一颗炸雷。为什么许家印、潘石屹等房地产大亨生不逢时呢？行政严控和监管是不是压制楼市无序扩张的灵丹妙药呢？ 房地产业危机的外溢效应会不会成为压倒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呢？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表示，中国政府颁布的三道红线直接影响了恒大赖以发展的高杠杆策略，恒大被破产重组的可能性非常大。
主要呢还是大环境 的情况。所谓大环境呢，实际上呢主要是政策的调控。就是恒大的所谓，就是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成也政府败也政府。
陈朝辉说，恒大的困境主要就是受到中国房地产大环境的影响。所谓大环境主要是政策的调控，恒大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也政府败也政府。当年恒大发展的风风火火的时候，确实是利用了高杠杆，而且是非常不顾风险的发展。当年房地产市场受到政府支持的时候，它确实押宝押中了，迅速发展成了最大的企业，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是目前风向变了，要控制房地产的发展就是所谓的房住不炒，要控制房地产公司的发展，特别是最近政府发布的三道红线，就是如果杠杆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政府就不能够再给你贷款。恒大一贯是通过高杠杆率高风险这种政策，所以它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恒大的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在三四线小城市，不是在一二线的城市，所以受的影响很大。一旦国家对房地产打压，它的资产卖出去变现就很难，所以这些是它的发展方向的错误，导致它受到影响是最大的。恒大去年已经死过一回，他当时没有办法支付战略投资的本金和利息。网上流行了一个恒大的死给你看的声明，就是假如你不来救我，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恒大最后也都否认了，但是广东省政府也都救了他，他已经玩过一次了。这一次大家都知道，越到了靠近破产的时候，就好像黑洞一样，越靠近黑洞，到黑洞的速度越快，所以目前这个地步要救他的可能性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如果政府想救他，应该早就动手。现在的情况看来，他觉得政府已经不救他了。如果一旦政府不救的话，他被破产重组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习近平要寻求政权稳定以及政府利益最大化，不会为贸然为恒大兜底撑台。
任何的房地产呢，那么它的主要的价值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社会价值。
夏明说，任何房地产的主要价值是来自于社会价值。同样一栋房屋坐落在上海或者纽约或者是沙漠，它的价值会千差万别，所以它是由社会因素和政治环境决定的。中国目前发生了很多的政治的变化，包括政策和调控的变化。政府调控就是主动督破了房地产的泡沫，因为如果政府不去有管控这样督破房地产泡沫，最后还是会爆雷，这种无罪这样撕裂政府更难去管控。对恒大，中国政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态度。今天在社交媒体看到维稳防暴警察已经入场了，对老百姓抗议这种群体性的运动，中国政府肯定是要收拾的。问题是在于，到底中国政府是怎样去到考量呢？最后中国政府会不会说因为恒大太大了不能够给他赌而最后出手呢？他的看法就是，中国政府目前的犹豫是想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他怎样令到他自己政府的利益最大化。政府的利益最大化只能够有两个因素需要去考量，一个是涉及习近平经常提到的叠加危机出现，如果恒大继万达等后商继出现崩溃，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呢？这种连锁反应会不会导致中国的金融安全的危机？而这种金融安全危机会不会导致中国政体的安全危机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在经济上面并没有任何的亮点，从2015年的股市崩盘到今日，他踏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地雷。对习近平来说，要保护他的政权，自己的政权兜底的能力，国家信誉度已经岌岌可危了。他相信他不会冒国家兜底的风险为恒大撑台。 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认为，从中国政府处理房地产泡沫所动用的越来越强硬的行政手段来看，中国正是越发背离市场经济的路线，反而在向计划经济的方向倒退。
这个房地产的泡沫呢，就是因为偏离市场经济造成的。现在这个苦果的话，你得吞下来。OK， 你怎么吞呢？你现在看来，你这个你如果说是不能非常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只能通过这个就是政府干预来解决这个问题。
陈朝辉话：中国嘅房地产嘅泡沫系偏离市场造成嘅，目前呢种苦果你要吞落去嘅，点样吞呢？而家睇起嚟，如果你唔能够非常快咁样解决呢个问题嘅话，你只能够通过政府干预嚟到解决呢个问题。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拐点当然是到了，他不给你涨已经是限涨了，他首先是限涨，一旦限涨投资人就要离开，他不能够继续投下去的，因为没有上涨的空间了，所以他要抽身出来。但是如果泡沫爆得太快，这样会对国民经济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这个大家可以看以前的日本，日本当时泡沫破裂对日本造成的损失起码是20年以上的，所以说它只能够是慢慢地等它萎缩下去，逼它下去，所以它又有一个限跌令，你也不能够跌得太快的，不能够涨，它只能够通过这个方法来到，就可能到最后就是价格指导了，你这个价格多少钱由政府去话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从恒大的情况来看，他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一旦崩盘，将会给了整个经济甚至是全球金融带来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压垮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因为我认为呢，它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呢，会是非常大。
夏明说这是他非常担心的，因为他认为他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包括对国际金融界的影响会非常大。如果大家翻回到刚刚陈教授讲到的日本经济的经验，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的一个经济学家 Richard Koo 辜朝明专门提出了账本的衰退，当时账本经济出现账本危机的时候，尤其是杠杆用的过度，債務超過本金，這樣的話很多企業就會拋賣他們的資產，但是資產出現整個價格的貶值，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這些會形成惡性循環，所以這樣的惡性循環恐怕會引爆中國私人的債務危機、家庭的債務危機，而最終大家需要國家來到兜底。但是目前在中国政府又是大量运用杠杆的，所以他认为这些恐怕真是压倒中国经济的一个引爆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号才刚刚宣布要成立北京证交所，隔日北交所即迅速注册成立，成为继上海和深圳两大交易所之外的第三个全国性资本市场。对此，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展现打造中国版的纳斯达克的野心，亦都为无法前赴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打开一个筹资的管道。不过他们亦都说，这个完全由习近平主导的北交所亦都代表着他要就近监管金融和资本市场的政治企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现有的两大证交所，上海证交所以及是长三角资本市场中心，是深圳证交所，即是就近服务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本运作。因此就地理位置来看，在首都北京新设一个交易所来服务北方以及东北区域三分天下，似乎顺利成章。不过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金融学系教授殷乃平认为，地理位置通常不是新设证交所的考虑点，相反地，北京位于天子脚下，他认为北交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让习近平可以就近监管资本市场。
事实上不需要考虑到地理 治的问题了。
印乃平对美国之音话：真正要做呢一种金融中心或者系证券交易中心嘅话，事实上唔需要考虑到地域嘅问题。以整个世界嘅金融环境嚟睇，官方只要设定一个地点，将所有呢啲嘅交易都集中到呢一块嚟话，自然而然呢个市场就会出现。所以好多人都猜测，就系话撤到北京多多少少同政治因素还是唯一的情况就近监管。除了便于管理，随着美中贸易战亦都衍生出两大强权在金融方面的激烈争霸。因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明泽认为，习近平透过新设的北交所目的亦都是在挽留中企，尤其是放缓中国新创企业到美国上市的步伐。
上证所主要都是大型的企业，或者是那时候的国企央企啊之类的。
吴明泽对美国之音话：上证所主要都是大型的企业，或者是在那个时候的国际央企之类的。这个深证所就是中小型企业为主，亦都是刚刚好同深圳那边的一个区域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发展是有关的。这两个交易所在2005年之后才有比较快速的发展。其实就理论上来讲，这两个证券交易所亦都足够，只不过今年可能是这几年美中贸易战越打越激烈，去年习近平亦都提出双循环。现时中国大陆的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它如果融资的话，有些它可能在上证所，有些就在深证所，有些就跑到国外去。中共亦都是希望说不要让这些企业在这里继续到美国去上市。吴明泽表示，美国对中企上市的监管亦都越来越严格，因此习近平希望顺势将创新型、科技型、科创型的企业都留在中国上市。而另外分析人士说，北交所的设立亦都反映了习近平在权力斗争上面的算计。香港恒生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兼任副教授吴明德指出，2012年习近平上任前，他的政策是上海帮一手把持住中国的权力核心，再加上上海亦都是北京以外最重要的战略重镇，一直令到习近平深感芒刺在背。吴明德认为，北交所是习近平追求绝对权力的下一步棋。
因为他以前是没有能力嘛，从2012年到2016年。
吴明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习近平以前没有能力，从2012年至到系2016年、2013年至到2014年嘅期间，很多人想在政治上要推他落嚟，但是推他不落嚟，就在2015年搞出一个金融股票的大跌。2015年有 25% 的国家外汇是储备被流走，当时习近平是没有人没有权，所以4、5年里面习近平要稳妥的他的军权，因为有军队他就有枪，有了枪什么都要听他话。现时有了枪，习近平经历了7、8年的痛苦，现时大局可以掌握了，一个一个来，一个板块一个板块来拿走他。但是为什么习近平选在这个时候设立北交所呢？吴邓德就认为是时机成熟，他说习近平的权力稳固之后就想进一步掌控金融。30年前江泽民朱镕基主政之下，浦东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发展起来，亦都成为了江派人马的地盘。吴明德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千年大计，亦就是发展北京的红安新区成为下一个浦东，同江派人马一较高下。不过吴明德对中国的政治局势相当缺乏信心，他警告中企要从香港的例子当中学到教训。他说新三板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新三板的正式名称为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是经国务院批准在2012年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新三板负责组织安排未上市公司股份的公开转让，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融资，并且购并购等相关业务提供业务。而中国的新三板市场最早是源自是于2001年俗称是旧三板的股权代办转让系统。
他现在受我们北京交易所，我们是叫做 Nested，
吴明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现时话我哋北京嘅交易所，我哋系要做纳斯达克，要做新三板，我哋系要创业，我哋系中小企，中国响度呃紧你哋。到习近平能够掌握整个情况嘅时候，一变就变过嚟，同香港一样。响中国1997年，乜嘢都冇，钱都冇，所以佢就跟全世界讲，中国要系香港帮助我哋。现时佢要香港帮佢咩？北交所正式成立的前一日，习近平9月2日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大会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时指出，我们将会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的阵地。换言之，北交所将会改革或者取代俗称是新三板的全国中小企股份转让系统。一个星期之后，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委员会的公告，专精助听器研发和产销的公司锦好医疗在9月10号顺利成为北交所第一家精选层过户的企业，抢得头炷香，亦都完全响应了习近平的号召。不过位于台北的国票金融控股公司独立董事雷善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致辞等于间接承认过去创新型中小企业并未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融资管道非常之有限。
在新三板的时候，原来解决了中关村那些科技产业，让
雷善对美国之音说，在新三板的时候原来解决了中关村那些科技产业，令到他们有一个企业主可以做股权融资的平台。但是大家都知道新三板的失败在于它交易量非常之薄，也就是说所有在新三板的企业里面大概有6000-7000个，其中只有66个1%是达到精算层，就是能够交易买卖投资而且获得可以了结有流动性的基础。其他无论是在基础层的 82% 或者是创新层的 17% 这些企业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买卖，也就是没有创造市场的功能，没有实际融资的功能。中国的国有银行早期倾向放贷给予大型国有企业，后来则是放贷给大型的民营企业，完全排挤到中小企业的融资机会，因此中小企业极待官方的回首。
第一，它必须要除了政府补贴
雷善分析话，第一，中共必须要除了政府补贴银和银行融资以外，创造第三种的股权融资的管道。第二，中共亦都必须要让这个股权融资的管道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亦就是创造市场的这个功能，令到它成为一个活的功能。换言之，雷善认为新设的北交所是为了解决新三板昔日的败北，扭转中小企业包括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主融资困难的根本结构。摊开中国的经济发展史，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从当时排行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第15名，在2010年冲上了第2名。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致力于脱贫工程，并且声称已经在2020年成功协助1亿人透过地方建设、就业以及教育等机会脱离极度贫困。但是雷善认为中国社会贫富不均是习近平紧接下来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会上面任意地方都可以看到开着超跑的极为奢华的。
雷善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社会上面任意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开着超跑极为奢华非常炫富的这些行为会造成人民绝对的剥夺感，而任何地方的相对剥夺感都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中国大陆在讨论维稳、维护国家局势及社会的整体稳定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候是用了很强的手段去压制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到了共同富裕这个新主张提出来之后，应该就要去藉着分配的平均达成和谐的社会，而且最终造成社会的稳定。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雷善指出，习近平的主张是藉着由创新来拉抬经济成长。他说，中国若然能够发展中小型企业，创造出更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且继续推动城镇化，令到就业机会不再是集中在大城市，而是均分到较小的城镇中心，由这三个方面就有可能解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北交所成立之后， 他的领导班子亦都火速搭建完成，由徐明、徐强分任董事长以及总经理。而根据报载，徐明经验丰富，在中国证监系统服务20多年，目前仍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亦即是新三板，担任党委书记亦是董事长。香港恒生大学的吴明德认为，北交所用人政治背景高于工作能力以及是经验。
国票金融
控股独立董事雷善亦都同意。雷善话：30年嚟第一次成立一个新嘅证交所，并且系由习近平亲自对外公布，所以对呢件事情嚟讲，一定系只能够成功，不能失败。因此，佢哋对于负责人必须要具有绝对嘅信任同高度嘅专业。呢两个嘅因素综合起嚟，先至能够将北京证交所呢个全新嘅牌系挂稳挂好。但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明泽则是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的证交所就是要去改革新三板，新三板本来
吴明泽表示，北京证交所就是要去改革新三板，新三板本来书记以及董事长就是徐明，这个自然而然他们被当作为是北京上交所的一个代表人，他又觉得亦都颇为合理，他其实在证监管理的领域里面亦都是待了好耐，亦都算是一个是有经验的人。香港恒生大学的吴明德就认为，三个证交所就好像三角鼎立一样，习近平控制的北交所是曹操，上海帮是孙权，而九加二大湾区则是刘备。如今习近平想独统天下，另外两个证交所的前景堪忧。
我们不要说他没落，但是他要停滞不前。
吴明德表示，我们不要说上证所、深证所会没落，但是会停滞不前，因为你在中国没有政治的后台，你什么都做不到。所以从外面的人来看，从香港来看，从外国人来看，未来的政治是在北京，金融也是在北京，经济也是在北京。政治大学的殷乃平认为，现时来评断北交所的成败仍然为时尚早，但是他持相对乐观的看法。
如果他能够把期货交易集中到北京，像芝加哥，
殷乃平说，如果他们能够将期货交易集中到北京，就好像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一样的话，这样这个期货交易所将来他个人来看，不单止是中国大陆，可能是整个中亚以及是亚洲地区，可能很多这些交易都会吸纳到北京来。比如说透过一带一路建立的很多这些关系，在金融方面可能会是到北京来。不过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吴明泽真是态度持平，他认为北交所既然致力改革新三板，可望锁定新创业为他的利基市场。
虽然上交所跟证交所他们其实都有所谓的科创板啊，或者是一个创新板啊之类的，但是对于一些新创，
吴明泽表示，虽然上交所和深交所他们其实都有所谓的科创板或者是创新板之类的，但是对于一些新创事业的融资相对来讲，他们认为可能仍然是不是那么足够，所以北京证交所他们的一个重点就是要在新创事业上面。有个习近平，三个证交所会三分天下呢？未来如何运作分工，会不会出现冲突，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